中联独游风暴台糖为何成为食安最大破口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下一星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，教育部部定副教授，精神科医师。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延烧一个多月，随着法院裁定，食安专家会议记录与行政院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说明陆续曝光，整起事件最早的破口也愈来愈清楚。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7月4日才出现的 20% 下架门槛，而是早在5月15日台糖就已验出中联粗油苯胼皮达 14.7 ppb， 达法定限量逾7倍，却没有向主管机关通报。直到6月30日中联针对另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通报苯胼皮 8.1g/kg 超标，台中市食安处与食药署才正式介入。从台糖最早发现异常到政府启动全面追查，中间相隔一个半月，这段时间差才是整场毒油风暴最值得追究的食安破口。台糖早一个半月发现异常，根据台中地方法院裁定，台糖5月15日自主检验向中联采购的粗油验出苯胼皮 14.7 ppb， 因此拒绝收货并通知相关业者，却未同步向主管机关通报。6月30日中联自主检验另一批大豆沙拉油，发现苯胼皮达 8.1g/kg， 透过食品药物业者登录平台完成通报。台中市食安处与食药署隔日即展开联合稽查，勒令停工、下架回收并追查流向。如果台糖5月即同步通报，中联其他批次油品与下游流向原本就有机会提前一个多月被追查。台糖人事政治化更让外界质疑，台糖未通报迅速升高为政治争议，也与国营事业的人事背景有关。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指出，台糖15位董事中，包括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明昌在内，有6人与赖清德、潘孟安或绿营地方执政团队具有政治渊源。吴明昌过去曾任屏东县信赖台湾之友会执行长，因此被蓝营称为赖友友。王宏威也重新提起前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曾出任台糖董事长，后因台糖土地交易案引发司法与赔偿争议。从吴乃仁到吴明昌，国营事业高层的人是政治色彩，也使这次台糖未通报事件更容易引发是否受到特殊待遇的质疑。原料不用通报，那中联为何要通报？卫福部与经济部主张，台糖检验的是尚未验收的粗油原料，不是台糖自己的最终产品，因此没有食安法第7条第5项的通报义务。但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全指出，食安法第7条第2项本来就要求食品业者对产品原材料、半成品及成品办理检验，第3条对食品的定义也包含原料。因此第7条第5项所称的产品未必只能限缩为已完成验收的最终成品。行政院7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修法说明更明载，第7条第5项所称产品涵括原材料、半成品或成品，此次修法只是让文字更明确，这与卫福部原料不是产品的说法形成明显落差。更关键的是，中联6月30日发现大豆沙拉油苯胼皮超标后即完成自主通报，主管机关也立即介入。既然食安制度的目的在及早掌握风险，台糖5月已验出更高的 14.7 ppb， 为什么退货之后就可以结束？詹长全指出，退货只完成企业自己的风险管理，通报主管机关，才能启动整条供应链的政府风险管理。这正是台糖案真正的制度问题。南桥被罚300万，台糖为何例外？南桥自主检验大豆油原料发现苯胼皮异常，虽已通知上游供应商，却因未及时向地方主管机关通报，遭台北市政府卫生局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裁罚300万元。同样都是自主检验发现油品异常，南桥未及时通报遭到裁罚，台糖却被认定没有通报义务。如果台糖的粗油因为只是原料，所以不属于必须通报的产品，政府就有责任说明南桥的原料油为何又适用同一条法律。第一个警讯失守，后面都是补救。 7月4日专家会议形成 20% 下架门槛后，又引发另一波争议。完整会议记录显示，七位专家意见并不一致，最后由食药署长江志刚综合意见做成才是。7月6日，总统赖清德在公开宣布 20% 以上在制加工产品全面下架。但回头看整起事件，真正最早的问题仍不是 20%， 而是5月15日台糖已经掌握重大异常资讯，却没有让主管机关同步取得。台糖是否具有法定通报义务，可以继续进行法律辩论，但台糖身为国营事业，又是最早掌握重大食安警讯的企业之一，若只退货便认为责任结束，显然不足以符合公共治理的期待。中联是问题由的源头，但台糖是政府最早措施拦截风险的关键节点。第一个警讯没有被接住，后面的停工、下架、回收与就责，都只是代价更高的补救，台糖也因此成为这场食安治理失守最早，也最关键的破口。